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廖锦德、宋碧霞夫妇。锦德和碧霞有四个孩子，过去他们用心陪伴孩子成长，亲子关系良好，但是没有想到一年多前，他们即将大学毕业的心爱大女儿遭遇了一场车祸，昏迷多日之后过世。这样的锥心之痛足以让人呼天抢地，怨天尤人。但是非常奇妙的，锦德与碧霞一家却在这几天里面遇见了耶稣的爱，以至于他们面对大女儿的死亡，悲伤中能够平静，痛苦中能够释怀。女儿过世之后，很快的他们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在勤读圣经的过程中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现在锦德和碧霞投入不少志工的工作，用神所赐给他们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么一段感人而奇妙的生命故事，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廖锦德、宋碧霞夫妇为我们细细的诉说。锦德您好。
主持人以及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大家好。
碧霞你好。
娟宇你好。很高兴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锦德在2013年事实上已经退休了哈。
是的。
但是据我所知，现在两位都非常的忙碌而充实。可不可以请碧霞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呢？
好的。我们现在一个星期有两天是在双河医院的地下二楼放总科当志工，其他时间有两天我们到台牧院去上课，
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
对对对，其他我们都是跟着我们的教会牧师一起去传讲客家的福音。
那退休之前锦德请问是做什么样工作的呢？
退休之前我是基层的公务人员，
有二十几年的时间。
对，二十几年都在一个单位上班，朝九晚五，很固定的生活。除了上班之外，时间上面就是跟小孩子跟太太碧霞多多互动。
嗯，那碧霞之前有工作吗？
之前我是从事秘书工作有二十几年，生完双胞胎以后我才辞掉工作。
双胞胎是四个孩子里面的后两个儿子。
对对对对。
嗯，那么我知道锦德跟碧霞都是客家人。
嗯，对。
你们两个蛮晚婚的。嗯，那婚后生了四个孩子，你们怎么样合力来经营这个家庭呢？
刚开始我们生老大跟老二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先生也上班，家事我们两个都是平均分配。 然后到了双胞胎出生以后，我就把工作给辞掉了，然后在家里专心的照顾那个双胞胎，还有姐姐下课回来就不用去安亲班。那我们两个是很配合的，就是家事先生也会负担很大的部分，然后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一家人一定会，爸爸就带着我们全家去外面大自然，跟大自然接触，就是从小一直到大都是这样子呵护着他们。
儿子两岁的时候我们就买休旅车，连续了六七年，暑假一到我们就带小孩子到垦丁玩七天，所以小孩子只要一到暑假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自己准备自己的东西，准备要下去玩。
嗯，还蛮典范的耶。
对，就是 很单纯的一个家庭这样子。
嗯，那景德退休之后，本来你们总算比较轻松了，孩子也长大了，
是、
哦、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但是大女儿的车祸意外就发生了。
嗯、
是不是跟大家也回顾一下这一段过程？
这是在2013年3月2号一个晚上嘛，晚上10点多，我们那时候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廖玉玲是你女儿吗？我说对。他说她出车祸了，你要赶快来，我们是高雄荣总急诊室。他说伤得蛮严重的。我说怎么可能，我们以为是诈骗集团。
嗯，
他说那我请那个交通大队来跟你讲好了。然后确认以后真的是我女儿，那时候我们六神无主，不晓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接到电话只好说单独一个人开车下去，因为还有两个要准备要考高中的儿子，所以他就先待在家里，我先下去看状况是如何，心里就是五味杂陈，自己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冷静。到高雄荣总的时候已经四点半，我急忙跑到加护病房，那时候看他整身会抽搐，因为他脑部重创，那时候我知道说我女儿的情形不是很乐观，我只好背对着他流下眼泪，但是不敢哭声出来，是怕说他会听到，而且还回想说他当初再过两个月就要毕业当新鲜人，而且他工作也找好了，住的也找好了，过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还跟我们讲说，爸爸妈妈我找到工作，我领到第一份薪水，你们想去哪里我一定陪你们出国玩。他说我心里一直想，之前是这样的情形，现在是这样的情形，真的是五味杂陈，是在有苦难言的那种痛苦。主治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女儿的状况不是很乐观，她已经开了一次刀，抽出很多的那个血块，她后来他们做完手术又再照一次，还是大量的出血，所以那个医生说你一定要进行到第二次的开刀。
那所以碧霞是隔一天再赶下去看吗？
对。
那你赶下去之后看到的状况跟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其实我前一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觉，整个晚上我是跪在床上，我跟老天爷说，老天爷啊，求你保佑我女儿，求你保佑她，让她生命存活下来。我一夜都没有睡觉，到她到了荣总四点多打电话给我说状况大概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想象到那个画面，所以我六点跟我两个儿子，我女儿那时候在原子大学念书，老二，我们就约好坐第一班的高铁南下到高雄，我妹妹那时候也陪我们一起去。赶到荣总去的时候，我真的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看到我女儿是整个脸是肿胀的，就躺在那里，然后我就看到我女儿旁边那个心跳图一下跳很快，我知道他有感觉我们来了。医生说他有点瞳孔放大，让我们有心理准备。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只好到他旁边跟他耳边说，你不要害怕，妈妈把你带回家跟阿公在一起好不好，阿公已经过世了，我想说如果他真要走，我把他带回家让他再回家一趟这样子。我不敢哭出来，因为我还有小孩子在旁边，我就忍着泪水，我就这样告诉自己要镇定要镇定这样子。后来就外面已经等了好多同学在外面要进来看他的。
嗯，那女儿车祸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我们看那个监视器，那时候照到的时候是我女儿突然就是在地上滑行，并不知道说实际上的原因，但是有摩托车经过跟自用车的经过，刚好有车牌，后来调那个自用小客车看他们行车记录器，后来我们看了以后是女孩子闯红灯才造成玉林的事故的发生。那个女孩子不只是闯红灯而已，她还左手拿着饮料 耳朵还插着耳机在听音乐，所以可能就对周遭的警示可能都没有去注意，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事故。
嗯，这真的会让你们有一些气愤哦。那后来你们就带女儿回台北了吗？
那时候她的同学 Lisa 跟我说，阿姨你不要那么快把她带回去，有很多人昏迷了还是可以救得回来啊，也许一林还有机会啊。他就一直拜托我，还特别请他妈妈过来，他妈妈也是医护人员，他还特别请他妈妈过来劝我说先还不要那么快做决定。那时候玉林的昏迷指数，我女儿昏迷指数是在4跟5之间，那我也很矛盾，说实在做父母的心情哪舍得说就这样子没有医治不给他机会就把他带回家，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把他再医治可以活过来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先生说，好吧，那我们试看看在几天我们在加护病房再看看状况怎么样再做决定好了。当下也就放弃说把他带回家，因为他也是刑事案件，要带回家也是要经过警察同意，所以比较有麻烦的手续，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不然就我们再试看看请医生做积极的治疗，看有没有机会。
嗯，那最后留了16天嘛，
对。
那16天应该女儿都还是在昏迷状态，对不对？
是。
所以你们怎么度过那16天的呢？
其实刚开始前10天左右我们真的是除了有探访时间早晚两班以外，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是在高雄大小的庙宇求神问佛，到处去庙里求菩萨，还去他们所谓的弱观音去问菩萨说我女儿到底有没有存活的机会那个师父也跟我说，你女儿玉皇大帝已经赐给她一块免死金牌了，所以他说叫我们心里不要害怕要笃定。我听了他那句话以后，我心里更加的坚定说我女儿可以活过来。所以回到加护病房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头真的是摆满了那些佛像平安符还有经文那些放在那边，我就求菩萨看能不能把我女儿给救回来。然后医院的那个八楼有一个佛堂，我跟我先生一吃完早餐都是先上佛堂去跪着求菩萨，但是心里很没有平安，我不知道我求的他有没有听到，我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救我女儿，我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很恐惧很害怕。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跟菩萨许愿说我们要吃素49天来救我女儿。然后我要进加护病房的时候，那个心是整个揪在一起的，我很怕我进去的时候我女儿还没有好过来，还是昏迷指数3，或是她好过来了以后变植物人怎么办。我们两个心是真的是很彷徨无助的在过这个16天，
很矛盾，
很矛盾，还没有目标的，真的很没有目标，这样走这样走。
那时候有一群差不多有7-8位的小孩，就是固定在一个角落等他们同学探望完了才会跟我们讲说我们能不能进去看他。那时候我们说好，可以让他进去，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每天早上跟晚上两班的探望时间他都会来，持续16天每天都来。头一个礼拜我们因为脸部的表情都比较严肃，所以他们传道夫妇教会的牧者他们就不敢靠近我们，每次跟我们讲话都是头低低的，然后就带过去。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管是什么宗教，只要我女儿能够好起来的话，我们都欢迎她来为我们诵经或是祷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嗯，其实在女儿的事情发生之前你们算是无神论者吧？
对，无神论者
，就是基本上没有偏哪一个宗教。
没有
所以当时是觉得说 应该自己的能力就有办法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嘛。
对，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四个小孩子从小我们自己带大的，而且我们客家人这种天性吧，打拼的精神，应景的精神，我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肯拼的话都可以胜过一切。那时候到了第十天左右，那群小孩子才敢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话说哦，我女儿有去过他们教会，去了大概三个多月了，而且她常常在教会帮小孩子做功课哦，还有做一些书柜哈、哦、工具那些，然后他还已经报名3月31号去年的复活节他要受洗， DM 都已经印出他名字受洗的名字出来了、
哦、
我们才知道说他有进去教会，他没有跟我们讲过。
嗯，
而且后来慢慢比较熟悉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吃睡都不是很好，他的同学那个丽莎的妈妈第二天就是准备了棉被给我们两个开，而且教会的朋友知道我们没有吃好，所以也跟我们煮鸡汤啊，带水果给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感谢。而且他们每天早晚的持续祷告，有一天他就带着一个韩国的一个牧师叫小金牧师，
嗯，
因为我女儿蛮喜欢到他教会里面参加他们的祷告会，所以他还特别请了那个韩国牧师小金来到加护病房特别为他祷告。虽然说我们那时候不认识教会，也不认识耶稣，也不知道说他们在祷告是祷告些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打从心里非常的感谢他们这样。
所以这就是牵涉到说后来这16天里面真的很奇妙的，你们在那边遇到了耶稣的爱。
对，
所以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除了为你的女儿祷告，为你们祷告啊，为你们准备吃的喝的睡的哈、嗯、之外，他们在信仰上有再进一步的跟你们说一些什么吗？
没有，他们都没有跟我们提到信仰方面的事，
只是关怀、啊、
他就是很关心我们，这样用他的爱来让我们感动这样子、嗯、那时候十几天了，女儿都没有好转过来，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那传道就跟我们说他有认识高雄龙总医院一个美容部的主任，他说那不然我们去问他，他可以看得到病历，看哦女儿的状况到底有没有救。他就把我们两个带到他的诊间，那陈医师一看到我们，知道了解我们的状况以后，他就结束看诊就把门给关起来。原来他也是弟兄，他是锡安堂的牧师，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说基督信仰是什么，我们所拜的偶像是什么我们都存在三度空间，即使我们所拜的偶像也是在三度空间当中，但是还有一个灵魂的存在，他跟我们解释了好久，就是他自己的太太也是癌症过世的，但是因为他有耶稣的爱，所以他太太过世了是很安详，他说他太太的灵魂是到永恒里面去。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做永恒原来还有一个永恒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将来灵魂要去的地方，他要我们把医疗交给医师，他说龙总也不是一般随便的医院，要我们信任医师的诊治，然后要把女儿的生命交给天父。他说如果上帝要你女儿存留下来，他就会医治你的女儿，如果上帝要把她带回家，我们怎么求上帝有他的旨意，就是还是会把她带回去，所以叫我们不要太伤心也不要太难过，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交给上帝来带领哦、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感觉心里比较踏实了，好像有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神在带领着我们，我们可以把女儿的事交托给他，由他来做决定好了。那时候他也教我们怎么祷告，第一次我们了解什么叫主导文，所以回到我们休息室的时候，我就跟先生说我们换成用主导文祷告，为我女儿祷告好了。
就以前是用佛经的经文。
对对对，我第一次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心里真的踏实很多了，感觉说不会那么害怕，好像你在那种汪洋大海中你抓不到一块东西在那边挣扎一样，现在觉得好像有人在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比较不会那么害怕的感觉这样子。
因为我们开始有在祷告了，那 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传道夫妇知道说我们已经跟耶稣的爱有在接触，所以在我女儿走的前三天，就是3月15号的晚上，她就带着我跟我太太两个就到小金牧师的教会去，就是他们的祷告会。这是我们第一次上教会。
嗯，
那时候在现场将近有百来人，有大人小孩，有年轻的，也有长辈，都为着我女儿迫切的祷告将近半个钟头，全部跪在地上啊、哦！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是泪流满脸，非常的感动，说、哦、我们是非亲非故，竟然有百来位的长辈还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为我们祷告，那种感动真的是笔墨难以形容。然后在荣总祷告室里面，有两位姐妹每天都到江湖病房去为我女儿祷告，然后唱诗歌。我觉得说那种耶稣的爱，除了怜悯还有慈爱，那种爱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对啊，就是会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透过很实际的行动散发出来哈、
嗯，
所以你们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最后女儿其实还是过世了哈。
对，
在她过世的那一天，你们是怎么面对这个过程的？
她那一天就是将近快六点的时候，
晚上嘛，
加护病房的护士就通知说你要赶快上来，你女儿病危，所以我们就赶快上去。6点45分的时候，院方宣布说她已经死亡了、
嗯、
但是在那个仪器上面她的脉搏还在跳动。那时候传道也叫一个牧师过来要帮我女儿祷告，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女儿，爸爸知道说你要去的地方了，你就放心的去吧，你就跟阿爸父一起到你永恒美丽的家。那时候我就靠近他的脸颊亲他一下，那时候正好是七点，一亲完的时候那个脉搏就停了。
嗯，护士小姐通知我们上去楼上的时候，我们进去看到她的血压脉搏都一直往下降，我们心里已经有准备了。我就在旁边跟她说了很多的话，叫她不要担心我们。然后因为传道夫妇已经在病床上帮她受洗了，所以我们就将她交给耶稣。我跟她说你要跟着耶稣走，不用挂虑我们、嗯，我跟他讲完以后，七点我们在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整个呼吸停止。那护士小姐就把我们请出外面，就说他要帮他拔去所有的插管，要帮他整理仪容，整理好我们再进去，要为他做最后的祷告。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女儿整个没有插管的脸上是微笑的。然后我就看到他胸口为什么是好像在呼吸这样有起伏，诶，我还不大敢相信，我还赶快问传道说你有没有看到他胸口是起伏的，传道跟我说有。后来我回想，我觉得是耶稣要给我的安慰，让我看到我女儿，她虽然肉体已经死去了，但是她的灵魂是活着的，是复活在耶稣里面的。所以那个当下我是没有流出眼泪的，因为我看到他呼吸，我觉得他是睡着了，我怕我一哭会吓到他，或是说他会担心我们反而不肯跟耶稣走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压抑住我自己，不能让眼泪流出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送他走，让他快快乐的跟耶稣去，不要为我们担心。我觉得我是真的，我没有机会看到我女儿出嫁，那我是以那种真的是嫁女儿的心情送她走，我要笑着看她走这种心情的。
嗯，那就像碧霞所说的哦，在这个压抑住眼泪的送别底下，心情其实是非常不舍的。
是，
所以当女儿真正离开之后，我想你们还有很多自己的情绪要面对。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请锦德和碧霞来分享这段心路历程。
又是劳苦和重担， 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廖锦德、宋碧霞夫妇。锦德和碧霞都是客家人，他们有四个孩子，是一对用心经营家庭的夫妇。但是2013年，在锦德刚结束了公务员生涯后不久，即将大学毕业的大女儿玉玲发生了一场车祸意外，昏迷了16天之后就过世了。这16天里面，起先锦德和碧霞六神无主，在高雄大大小小的庙宇之间求神问佛，心里却没有平安。直到一群大女儿的教会朋友表明了身份，每天持续为他们祷告，并且用实际行动照顾锦德、碧霞的生活所需，而且进一步的让他们夫妻了解到基督信仰关乎生命与永恒的真理之后，他们的心中开始觉得踏实，开始用祷告为玉玲守望，也在心里将女儿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因此在女儿终究过世的时刻，他们收起了眼泪，希望女儿安心的跟着耶稣走。不过处理完女儿的后事之后，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悲伤，如何走出悲伤，走向服事的道路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廖锦德、宋碧霞夫妇的分享。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曾不曾经质疑那时候你们刚认识的上帝啊，其实也是玉玲认识不久的上帝，为什么要让你们去面对这个事情？
其实我先生他自己是真的经历了圣灵的同在。在安息礼拜那一天，当我们在墓园要将我女儿的骨灰坛放进他的墓园的时候，先生是自己亲身经历到神的同在。
那天就将近有两台的游览车，就是很多同学陪他到墓园。那在墓园的时候有做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然后当他们把那个骨灰坛放到他的房子家里面的时候，我稍微跟他调整的时候，蹲下来的时候，忽然一股暖流从我的头顶上一直降下来。我就觉得说那应该不是我身体的不适，但是我就觉得有一股热热的暖流一直往下降，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很清楚在我耳边跟我讲的两个字，放下，是非常的慈祥的声音，很柔软，就是放下。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圣灵在跟我讲话，是后来回想，然后我再跟传道他们夫妇讲，然后他们讲说啊，那是圣灵在跟你讲话，所以把这一切事情不管是在哀伤或是在法律诉讼的话，你就交给神，神叫你放下，就是表示说神会帮你处理你的悲伤，处理你的公义的审判，就这样。
所以在高雄结束了这整件事情之后啊， 好像女儿过世后不久，你们真的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哈。
3月31号告别礼拜结束以后，我们就回来了嘛，回来台北。回到台北以后，我们所有的悲伤才真正倾倒出来，因为那时候整理孩子的东西，他知道人已经不在了，再也没有办法回来了，那时候真的心里的难过才真正的出来。那先生也是常常洗澡的时候就在放声大哭，他不敢在我们面前哭。那我自己也是躲在黑暗里面哭，因为我们还有3个小孩子要照顾，不能把软弱表现在他们前面。4月1号本来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传道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女儿开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玩笑，居然在我们结婚纪念日的前两天做了告别礼拜。那传道也跟我开玩笑说真的要打他屁股，然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他们寄来两大本的圣经。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要了解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因为我从来没接触过基督教，我也没听过耶稣的故事，我也没碰过圣经，就很奇妙，我就开始打开圣经在看。那个时候每天在家里也不晓得要做什么，我先生他真的连一步都不肯出去，他就在家里一个人难过，那我也劝不动他，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那后来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们，他给了我很大的光照，一直在带领我。我从创世纪开始看就很吸引我，一路这样一直看下去，我还做了笔记。我觉得，我们这个神，他的神能跟神性，我慢慢的了解，哇，我们真的是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是他所创造的。然后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真的，就像那个约伯记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当我细细回想这16天的时候，其实以我现在的心情，我是满心感谢的心情。我觉得神恩待了我们，多给了我们16天，让我可以跟女儿再亲近。神也在这16天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他是让我们先用自己的方式去求救，走到尽头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就来插手了，他就把他所有的儿女召聚起来到我的身边来，用他的爱来爱我啊，让我感受到耶稣的爱。然后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安慰了我啊，所以我觉得神有神他的方式，他说哀痛人有福了，你们必得安慰。我现在明白神怎么安慰我了。我记得我在读到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然后在约伯记22章21节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我觉得神他是全能的神，全知的，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可以越过去，到现在坐在这里神的恩典当中来为他做见证。我觉得神是赐平安的神，他把平安放在我们心里，让我可以真实的经历他。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受洗？其实去年女儿出世，我回来4月多，我读了圣经到5月多，我几乎一本快要读完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受洗，我要成为神的儿女。那时候我先生还不是那么确定，因为他是长子，也是客家人，我们有拜祖先，祖先牌位在我们家，我们要侍奉祖先，早晚都要烧香，所以要他受洗是有困难度的。那我的3个孩子，当我说要受洗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就说我也要跟你去受洗，那二女儿还有小儿子还没有决定。所以很奇妙的是，我们去年7月下去高雄城市时光教会参加他们的聚会，回来以后我先生他就跟孩子说，那不然你们先读完圣经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受洗好了。当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以前初代教会那些使徒们，他们不是没有读圣经吗？他们不是也是受洗了吗？
就是凭着信心啊，你信有耶稣，信有神，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信心是很坚定的。那我先生听我这句话以后，他自己也说，他跟孩子说出你看完圣经再去受洗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过，他讲完以后很不平安的感觉。当我跟他这样在分析的时候，他就想啊，也好，要受洗就一起受洗吧。然后他说好跟我一起受洗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很平安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下到高雄去受洗嘛。我们8月25号要受洗，前一天在教会有一个特会，一个陈思国弟兄办的特会，那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参加那个特会。在那个特会当中，陈弟兄就是按手祷告的时候跟我二女儿讲，他说你不要害怕，神在呼召你了。他说你到神的面前来，他在呼召你了。然后跟我那个小儿子讲说，你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者，你会帮助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在那个圣灵充满的特会那个晚上，他们也决定要受洗的。所以第二天传道夫妇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他看到我女儿也在换衣服，因为我们是浸水里，他就问我说诶，为什么他们也要换衣服啊？我说他们也决定要受洗的。哇，他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很高兴，都跳起来了。他想说哇，神真奇妙。他说他背后为我们家祷告了很久，祷告到有一天他突然笑了，他不晓得为什么笑了，原来是神要在今天成就这个大事，让我们全家一起受洗。所以我们那天真的是全家在高雄那边全家一起受洗，得到很大的祝福。
这很罕见哦，
很罕见，
全家一起受洗哈。这个时候其实离大女儿过世才5个多月。
对，
那在这个受洗时间点之前，其实你们还发现了女儿的日记，对不对？也更坚定你们的心。
哦，对，那个是我们7月带孩子去高雄教会还有度假的时候，要回来的时候，他的好朋友 Lisa 他把我女儿的日记拿给我。我看那个日记，我女儿虽然只有接触教会3个多月，但是她很努力的在做灵修，在读圣经。其中有第一篇灵修日记深深的让我们感动，然后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在去年2月4号，他自己的灵修日记是这样写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如同大家对我所说的话，也就是主想传达的，透过他人的嘴对我诉说的一切，就是要我去应验自己去亲身体会的感受。2月6号他就这样写着，他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不知道这里所谓的旷野是否有更深的含义在里头，但我想把它比喻我的内心如同旷野般，旷野仿佛只有我存在的最后风景。如今现在有人对我呼喊预备主的道，那我也务必毫不犹豫前进往主的道路，感谢主，毕竟我在这旷野中也活不了多久。我不知道出事1个月之前就这样写的说他活不了多久，所以我想这个是圣灵感动他所写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他到我们家的天使，要预备我们的道路，预备我们这个家人要前往耶稣道路的那个种子，那粒麦子。
嗯，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的话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相信我女儿就是那粒麦子，她慢慢的结出子粒来，也让我们全家因我女儿全部都来信主，来感受神是信实的，而且让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也总是给我们开一条路。
对，我是看了这篇日记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个反应感谢主，我没有把女儿交到撒旦的手中。真的，如果我把女儿交到撒旦的手中，就是我把她带回家了，我们可能一家人现在还活在悲伤当中，还没有办法走出来，独自哭泣当中。所以我很感谢神，真的是很感谢神。
嗯，所以也从女儿的日记当中，其实似乎就明白上帝早就有一切的计划。
对。
那受洗了之后，你们现在也努力传福音嘛，哈。
嗯，我先讲我为什么会走侍奉的道路哈。其实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问神，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遇见这个苦难？为什么要把女儿呼召回去？我常常是祷告到泪流满面。那有一天我看到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嘛，他说神用各样的安慰来安慰我们，我们就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哇，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我突然明白，我知道神要给我的命定是什么了。你是让我去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我有同理心，我可以去安慰跟我有同样这种苦难的人，不管是家人也好，是病患也好。所以那时候我头脑就很清晰的感觉到神要给我的呼召，要我走侍奉的道路，我愿意顺服，那求你为我开路。所以后来很奇妙，双和医院有一个周玲玲老师，他就接纳我可以在放总科那边去当志工看看。那周玲玲老师给我很多很多的教导，他引导我们两个去上了三一原型教母的课程，我们更深一步的认识神所造我们的价值在哪边，在认识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神要我们活出他的荣耀，是要活出神造我们的价值的，不是光寻求世界的满足而已，其实真正的满足是要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都是一些癌症患者，还有陪伴的家属，他们是要求是要肉体的生命，但是我知道肉体的生命是多么有限。好，神可以把你救回来了，但是你的肉体还是慢慢会衰弱，会死去。但是我知道我们肉体以外还有一个灵魂的存在，那个是永恒的生命。我多么想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如果有神陪伴他们，他们知道有神跟他同在的时候，他们在走这个人生路程抗癌医疗的过程中，有一只手在扶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有力量去跨过那个艰难。我觉得神把我摆在那个合场当中，是有他深深的旨意在那边的，真的。
嗯，那我想景德一定也是有一些感谢，所以也愿意走侍奉的道路嘛，齁。
那我们在享有这些白白的恩典，我们不传扬出去的话，我是觉得就像圣经有一段话说，我不传福音
原没什么可夸口
的，
我不传就有祸了，
就是有祸了。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把这些耶稣对我们的爱要分享出去，尤其是客家的这一块，因为客家人他本身就是根深蒂固，就是只有拜祖先，对别的信仰都是很排斥，尤其是他们认为是洋教的基督教。所以我们有一块负担，就是说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见证来分享出去，觉得说一定要热心的将这个福音传出去，虽然说道路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这块是值得我们加油的。
是，那景德曾经在女儿墓园听到圣灵的声音要你们放下，那这个放下可能也包括对肇事者的责任追究等等哦。因为女儿当时是为了闪避闯红灯的一个女孩才发生这场意外的嘛，所以你们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那时候我们在派出所跟肇事的女孩子的父母亲和解的时候，哇，她来的时候非常的和气，我想说我们好好坐下来，大家把这个事情在我女儿走之前能够把这件事情完全的解决，那是最好的。没想到一坐下来，她马上翻脸跟翻书一样，马上就说你女儿今天要是撞到一个流浪汉，你一毛钱都拿不到。哇，那个口气冲动的样子，现场你会觉得说到底我们是肇事者还是他是肇事，完全搞不清楚，会错乱。后来我女儿安息礼拜也做完了，就回来台北，她好像有点像避而不见，她想说天高皇帝远，反正你一个人在北部我在南部，你拿我没辙的。后来我太太忽然知道说他甚至他女儿在国外念书，然后他有开了两间店，生活还不错了。我们是最主要是要他一个道歉，
嗯，
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对不起，都没有讲。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由法律来解决这个事情。后来刚好看了好像是民诉记里面有提，就是 你当跟敌人征战的时候，你不用惧怕，神与你同在，跟你一样同样征战。我读了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把诉状那些我就递给了法院，法院后来假扣押他的财产，他才转变他的态度，但是他始终不承认他女儿有错。后来在地方法院判决的时候，就是判决对方就是要负责任，而且要赔偿金了，但是对方他不愿意，他提起高等法院的上诉，那我们也跟着上诉，因为你不提出来的话，那等于是你承认这个事情。后来高等法院的法官看了这个案子，他觉得说你们是有和解的空间，所以他第一次在开庭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和解，但是和解不成。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就6月20号我就要准备下去，在那一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刚好我看到一篇马拉基书，里面叫神会做公义的审判。我太太她也看了启示录一篇，也是有关于神要做公义的审判。后来法官跟对方律师通电话说，你愿不愿意和解？对方他说愿意和解。后来他就通知他来法院，我们当面就讲说和解的条件。我说第一个条件就是金额，那是另当别论，你再多的钱，你即使是给我1000万2000万也是救不了我女儿。我说你最主要你就是要到我女儿的墓前去执钱，就是你夫妻两个跟你肇事的女儿。他说他愿意，就这样达成了。我觉得说哇，神真的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就定7月14号的时候到墓园去跟他致歉。
就很奇妙，就那一天居然全部就真的达成和解了。我觉得那是神在动工了，那我们就是顺服。那教会城市之光那些孩子们也为那一天为我们办了一个和好礼拜，很正式的和好礼拜。
哦，
嗯，那是只有我们两个下去，因为小孩子暑假辅导，所以没空下去。在那个和好礼拜去了20几个孩子，然后他们爸爸妈妈还有那个小女生跟他的律师4个人，在那天的和好礼拜当中，爸爸念了一段经文，是我们的心路历程。我也跟我女儿讲了一段话，要她将所有心中所有的仇恨给放掉，让我们一起原谅饶恕别人。然后我们的传道他也是让圣灵感动，他说你们既然要和好，就要有一个拥抱的动作。哇，你要拥抱你的仇敌。那时候爸爸抱着对方小女生的爸爸，我抱着他的妈妈，我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只有一直哭。他妈妈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受这么多苦。那我是一直哭一直哭，我说不出话来。等我抱了那个小女生的时候，我知道她很紧张，她整个人是盯住的。我把那小女生抱住，我说过去了，没事了。我就想说哇，如果不是神的爱，我没有办法抱那个小女生，因为我要抱的是我女儿。但是我觉得神是和平之子，他要的是饶恕。那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个传道的妹妹她就跟我说，在我抱那个小女生的时候，她看到我不是抱那个小女生，是抱我女儿。她看到异象，我抱的是我女儿。哇，她一直哭一直跟我讲说，廖妈妈，其实你刚刚抱那个小女生的时候，我看到你是抱着玉玲的。我就想说神啊，原来你要的方式是这种方式，要和解是要大家都在你的前面认错，彼此饶恕，不要有恨在这个世界当中。以我们人来想，我要的答案可能就是哦，神你给他很重的审判，给我很多的赔偿金，你才是公义的神嘛。但是神不是，他居然是要我们去饶恕别人，去拥抱我们的仇敌。他的作为是高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的。我先生有跟对方的父亲讲说，希望他的女儿可以
回教会。
哎，因为之前我听说他们女儿是有去教会聚会的，后来出事以后就没有再去了。那我也跟对方爸爸说，其实神是很爱你们家人的，他给你们这么多次的机会，到了今天让我们站在这边一起和好，就是神的心意，按着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希望说他们家也可以触摸到耶稣的爱，我是这样跟他们说的。
听你们讲这个故事，感觉上好像你们信主非常非常多年，其实也不过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各自的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之前还没有信主的话，若是以我以前的个性的话，在出事的时候，我一定早晨在他家门前站岗，然后下午到他店里面站岗，晚上到他另外一间店里面站岗。但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爱并不是以仇恨为出发点，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让我心变得比较柔软，能够做事情或是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稍微站在耶稣的角度，那种仆人的态度，怜悯的心，耶稣的爱看对方，跟对方谈，而且跟小朋友的相处也不再像以前那种严父教训的那种态度，也比较能够站在小孩子的观点来看事情。
对，他没信主之前是有时候自我观念比较重，但是信主以后我觉得他常常会替人想，而且比较有怜悯的心肠。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说要去问候别人，即使是有苦难有病痛的人，我们也很少会去询问他，但是现在我们都会很主动的去关心，我觉得那是很大的转变，有同理心，有怜悯心，这是最大的改变。对，我觉得信主以后我心中很有平安的感觉，真的，我看凡事都不会用自己的想法去看，我觉得我比较会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人事物，很多事情我觉得我都很感恩，我比较会有宽容的心。
嗯，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景德跟碧霞最想要再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呢？
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在里面，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我希望听众能够很认真的来认识耶稣上帝的爱，在耶稣的爱中生活，那是非常美好的。
嗯，那碧霞呢？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其实原来都有天父深深的旨意在其中。很多事情等事情过以后，成就以后，我们回头想，若不是天父长阔高深的爱在牵引着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走出死荫幽谷？我们也不可能胜过死亡。死亡是撒旦放在人类心中最大的威胁，我觉得了。那走过伤痛以后，我只有满心的感恩跟感谢天父的爱跟恩赐，我更愿意将这份宝贵的心路历程分享别人啊，尤其是那些病痛软弱无助的人，我愿意他们能够知道，在他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上帝的手在背后为我们征战，扶持着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父所创的宝贝，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父神的爱，你就可以感受到父神的同在。我也希望听众在你们的生命历程中，也许你不认识耶稣，现在你可以来打开心来认识他，接受他，他也可以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每一天都有神的光在光照着你，牵引着你，带领着你。
是，那我们今天真的也非常谢谢景德跟碧霞能够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们。
谢
谢。
谢
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廖景德、宋碧霞夫妇。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哥林多后书》12:10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软弱就是软弱啊，什么叫做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呢？这就是在基督信仰中很可贵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虽然会经历苦难，但是可以靠着上帝软弱变为刚强。现在的景德和碧霞确实是用他们生命中最软弱最痛苦的经验在走向服侍人的道路，并且满心感谢上帝借由大女儿所遭遇的不幸让他们全家得救信主，让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也让他们经历饶恕和和好。所以尽管苦难为何发生是个奥秘，但是我们可以按照圣经诗篇90篇15到17节的经文这样跟上帝祈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谓的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意思就是求主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就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所以这是一种求主将苦难化为祝福的祷告，这样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成就在景德和碧霞的生命中，相信也可以成就在你我的生命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廖景德、宋碧霞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鹃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